因为这首诗歌呢，这首神曲呢，总共有三大部分，总共的里面内容呢是有53首的小的诗歌，所以不是很多人去全部的去听完这一首的诗歌。而这个尼赛亚呢，是这首的神曲，是韩德尔他一个很呕心沥血的结晶来的。据说呢，韩德尔写这一首的诗歌呢，他总共用了24日的时间，他用了260张纸，在那个三个星期的当中呢，他创作这首的诗歌的当中，他闭门谢客，他日以继夜，他废寝忘餐。好多次他的仆人呢，是拿着啲食物，拿着啲即係午餐呢，去到佢個房門口嘅時候呢，就見到佢上一餐嘅食物呢仲原封不動嘅喺嗰度擺喺度。好多次都係咁樣嘅。做不時呢，個仆人仲聽到佢嘅房門裏面，佢鎖住個門喺裏面作曲，佢聽到韓德爾喺裏面感動到大喊。所以後尾呢，佢啲手稿上面呢就係有好多好多嘅累積喺裏面。就是这样，韩德尔呢就创作了这个不朽的名著《尼赛亚》出来。如果论到一个人他对这个世界或者对人类的影响呢，我相信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可以比耶稣基督的。既然可以连世界的立法和纪元呢都是以他的出世呢是做的分界线。有无数的音乐家和艺术家是将他当作创作的源泉，用心血去谱写篇章，去歌颂他。都有好无数的作家诗人以他写作的，以他为写作的对象，用文章用诗歌去赞颂他，去见证他的伟大。更加是难得的是有无数的人去敬拜他，甘心乐意为他而活，甚至为他而死的。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发觉到在这个历史里面呢，是没有一个人好似他一样对这个人是哪一个引起这么多的争议和讨论的。直至是如今在信徒和非信徒之间，在保守派的教会和自由派的教会之间，在正统的教会和异端邪教之间，都有无数关于这个基督是哪一个是有不同睇法而带来的争议和争拗的。究竟这个在2000年前出世的这个人，在历史里面出现过这个耶稣基督，他是哪一个呢？他跟上帝有什么关系呢？他跟教会有什么关系呢？他会为人类带来什么东西呢？所以我今天就很想透过这一段的圣经，哥罗西书一章15-20节来思想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打开我们的今天思想的经文，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一读第十五节，只是第十五节。爱子是那看不见神之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首先好，就这里麻烦保罗呢，他在这里告诉我们基督是真正的神。在第十五节呢，保罗说他说爱子是看不见上帝之像，上帝是看不见的。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他说上帝是灵，即是说呢，上帝是没有物质性的身体的，他没有一个看得见的形体的，所以他看不见。另外一方面，圣经又告诉我们，上帝是住在不能接近的光里面。这里是讲到神的属性是绝对的公义和圣洁的，所以有罪的人是不能够去接近他的。所以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圣经讲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保罗在这里讲到十五节，在这里讲到他是爱子就是看不见上帝之像。很明显这里讲上帝的像，肯定不是说耶稣基督的样貌和上帝有外表里面的相似，因为神是看不见的嘛。究竟耶稣基督是上帝之像指的什么东西呢？最少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是讲到耶稣基督和上帝是有相同的神性的本质。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特别提到，他说耶稣基督是上帝本体的真像。耶稣基督和上帝一样的，是有完全的神性的。上帝是永恒的，耶稣基督都是永恒的，他从太初就有， 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太初有道，上帝是掌管自然界的，他有掌管自然的权能的，而耶稣基督呢都同样有掌管自然界的权能，所以他在斥责风暴的时候呢，风暴就静止了。上帝是生命的源头，他赐人有生命，而耶稣基督呢，他同样都赐人有生命，所以他吩咐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出来的时候，他吩咐他的时候，拉撒路就复活了。这些一系列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和上帝是一样的，都是神，他们是同尊同荣同权的主。另外一方面，耶稣是上帝的像，第二方面的意思呢，就是指到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将神真实的去彰显出来。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他讲到他从来没有人看得见神，看见神只有父怀里面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所以呢，我们就可以透过耶稣基督这个记载，圣经里面对他的记载，去认识那位看不见的上帝，他的慈爱，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美善，所有的属性都可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面可以体验得到。基督不单止是上帝的像，他还是守生的，就是一切被造之先。守生这个字呢，他在这里不是强调着即是出世的先后次序，他在这里强调着耶稣基督是一个很独特的、很超越的、很尊贵的地位。所以保罗在这里呢，用守生这个字呢，其实是引用着旧约长子这个观念。长子在旧约圣经里面是讲到一个很独特的、很超越、很尊贵的地位。所以呢，现代中文译本呢，就将这一次经文呢，就讲直接翻译到基督是超越万有的长子。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给我们听，耶稣基督是尊贵的，他是超越一切的受造界之上的。在教会历史里面呢，有一个叫阿劳主义的异端出现。这个异端呢，是以他们的创始人阿劳，即是他是亚历山大教会的一个长老，一个很有口才的长老。阿劳呢，他就提到一样东西，他说耶稣基督他既然是守生的，就是说呢，耶稣基督不是永恒的，因为他的存在是有一个时间的起点。好像我吴亮凡，我是我父母生的，在我父母未生之前我不存在的，我父母生了我，我才存在的，就是说我的存在在时间的进程里面是有一个起点的。所以他用这个角度呢，他就讲到原来耶稣基督呢都是有一个时间的起点的。所以他既然他有时间的起点，即是说他不是永恒的，即是说他不是自有永有的。那既然他不是自有永有的，即是说他不是完全的神。虽然他看到耶稣基督可以能够是行神迹，但是呢，他提出呢，他是比圣父要低，他只是类似于上帝那种神圣的那一位。不过因为他是最先一个被造，所以呢，他在受造界当中呢，地位是很独特的。阿劳主义他的错谬在哪里呢？他就是将这里首生是当作与首先被造。其实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教训。因为在希腊文里面呢，首生这个字和首先被造这个字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字。在这里十五字呢，其实保罗是提到关于创造的东西的。所以呢，他特别不用首先被造这个字，是用首先被生这个字呢，就想特别的去避免人去当基督是作为一个当受造者来看。而且呢，在十九节呢，保罗特别很清楚地讲，他说基督是具有神一切的丰盛，这里所讲的丰盛啊，就是神完全的那种神圣。所以成段的经文给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耶稣基督和上帝和天父一样的，都是完全的神。虽然阿鲁注意他完全是错的，在公元325年尼西亚大公会议里面，他们被定为异端，然后呢381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呢，是被整个三一神论的耶稣基督是神的那个教义呢被确立了之后，但如今这种异端的思想又死灰复燃，就再一次被人提出来了。今时今日的耶和华见证人就是教导过这一套的思想。点解我哋读到呢度嘅时候，我哋就会问一句：点解保罗一定要搞，要我哋搞清楚耶稣基督系完全嘅神？呢样嘢对我哋基督徒嚟讲，点解咁紧要咧？ 其实我想讲呢，就是耶稣是神，基督是神，他就理所当然的应该接受敬拜和赞美的。如果他是神，我们又不敬拜他，不赞美他的话，那我们就是亏欠了神的荣耀。如果他不是神，我们又敬拜他，又赞美他的话，那我们就是拜偶像。你可不可以想象到教会在历世历代里面这么多人是一起公然的拜偶像，而拜偶像是神是很憎恶的一件的罪来的。所以耶稣基督是神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样东西。所以耶稣基督是神呢，对我们的敬拜才可以合宜的。另外一方面来讲，只要当耶稣基督是神的时候，上帝的救赎计划呢才算得是一个慈爱和公义的计划，一个行动。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倘若不是神，神要拯救罪人，却惩罚一个另外一个受造者，那上帝的那个拯救计划就不是一个公义和慈爱的了。对罪人来讲是慈爱的，对那个如果他是被造的，对他来讲就是不慈爱的。但是呢，正正因为耶稣基督是神呢，所以他承担刑罚那个不是其他的人，不是另外的受造者，就是神自己啊。有一个比喻讲得很好，他就是呢，他说好像一个法官，他为了爱和拯救应该罚钱，但是又比不起罚款的那个罪犯，他宁愿呢是自己代他去交罚款。救赎计划就是这样的。所以唯一耶稣基督是神的时候呢，神的救赎才能够去兼顾于公义和慈爱的。因为他自己去为了人去赎罪。更加紧要的是耶稣基督是永恒的神，他的救赎的功效才有永恒的。所以历世历代这么多人可以因着信得着生命，被他救赎，因为他是神。所以保罗要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耶稣基督是神这个真理。而跟住下来呢，他就是十六十七节里面很清楚的进一步的讲到耶稣基督是创造主。我们一起读一读第十六十七节。因为万有都是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存在。唔该。这里所讲的万有是代表神创造的世界。而原文里面呢，在万有这个字呢，前面有一个定冠词 definite article。即是说呢，其实表示保罗呢是将创造的世界呢是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到，其实即是他将创造神的创造当一个整体来看呢，就表示呢耶稣基督不是整体的创造，不属于这个整体创造里面的。再一次的给我们告诉我们听呢，其实基督不是在受造的范畴里面的，因为他是上帝，他是创造主。那我们就会问了，什么叫万有都在他里面做的呢？这个是指到上帝所有的创造的工作呢都没有离开过耶稣基督或者基督行事。神创造世界的时候，每一样东西都是接着基督去将它创造出来的。给我们想起创世纪里面，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是接着他的话语就创造到光。当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起，地下面要生出草、植物、菜蔬，事就这样成了。即是说神创造这些东西的时候，都是藉着他的话语当中去完成的这个创造。而耶稣基督就是道，就是神的话。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特别讲到，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而万物呢都是藉着他做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东西不是接着他做的。希伯来书都要讲到，上帝是接着基督创造诸世界，神是接着他的话语是创造这个世界的。在十六节呢，保罗是用了两句词呢是形容神创造的世界。一句呢是在天上和地下，另外呢就是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这两句词呢其实就是将整个的世界包括概括了下来。无论是看得见的物质的世界，或者是看不见属灵的世界，都是神的创造。 接着耶稣基督的创造是将它完成的。然后呢保罗又在这里又用了四个不同的词呢是形容看不见的世界。有哪四个？有权位的、统治的、执政的和掌权的。对于这四个词究竟在这里指的是什么呢？啲学者呢有唔同嘅睇法。有啲学者呢佢就认为其实保罗喺呢度呢唔係喺度讲緊係灵界里面有啲乜嘢嘅存在或者灵界里面嘅权势係点样去分布嘅架构。因为保罗喺呢度强调係耶稣基督嘅地位係超越呢啲嘢嘅，所以佢唔係描述緊灵界嘅嗰个世界里面嘅发生嘅嘢。但另外一方面我哋要諗到呢其实以弗所书呢保罗特别提到他是要从天上属灵气的恶波征战。所以呢有些学者就认为保罗这里是讲的属灵界的那些势力那些权势的问题。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知道保罗这里讲的究竟是什么的事或者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们可以肯定。保罗的意思呢就是说无论是属灵的世界他的力量是怎样的他的权势是怎样的他们都是基督做的。而基督的权柄和地位是超越他们的。当我们即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保罗要特别强调耶稣是超越这些属灵的势力呢？因为在当时哥罗西的信徒他们很深受一些希腊哲学或者是当时一些其他宗教的影响。他们认为呢在灵界的当中呢都会有一些恶势力在搞他们。所以自己呢就算信咗耶稣之后呢都会被佢哋所影响嘅。我諗唔单止係哥罗西当时嘅教会。就算如今啊都有啲基督徒呢有呢种错误嘅諗法。我听过有啲基督徒佢哋虽然信咗主但呢仍然好在意坊间里面所讲嘅嗰啲关于命理啊嗰啲运程啊嗰啲星座嘅所谓嘅预示。如果讲到你嚟緊嗰年有啲遇到啲咩唔好嘅嘢呢佢嘅心里面就囉囉亂㗎喇。另外呢都有啲基督徒呢佢哋喺出差之前呢去边度旅行呀去边度做咩嘅公干嘅时候呢佢哋要参考一下通胜。记得呀佢自己话係参考一下通胜嘅。好多有啲基督徒系咁呀甚至乎呢有啲即係有啲我有一次听咗一个牧师同我讲。佢话呢他有一次收到一个会友一个好不是窝福的我想讲。他收到一个会友的邀请原来呢个会友呢他近排呢就买了屋。买了屋之后呢他就很怕那屋里面呢有些不干净的东西。所以呢他就想个牧师呢就去那间屋呢个四方呢去祈祷去祝福。其实我不是说这些运程啊或者是那个即是星座啊或者这些东西是究竟是不是即是真的有某些什么的能力。我只是想强调一样东西耶稣基督是创造主。他有超越一切的权柄。所以信了主的人根本无需绝对无需害怕这些东西。因为圣经说万有都是接着他做的都是为着他做的。第十七节耶稣保罗更加告诉我们万有的存在都是要靠耶稣基督来维持的。在十五节和十七节圣经很清楚的启示给我们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是创造主是上帝唯一接着基督向人彰显自己。对于这个绝对的真理教会无论是什么的时代什么的时代都必须要持守和坚持的。今天我们身处一个后现代的世界里面我们在我们周围有各式各样对耶稣基督不同的看法我列举一下给你听不信的人他们不相信这个世界是被神创造的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只是一个历史人物一个道德家一个宗教的发起人伊斯兰教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他能够去教导关于神的真理要话见证人我哋头先讲佢认为耶稣基督只系一个受造者而摩门教同埋科学会呢基督科学会呢佢哋认为耶稣基督系人系一个好伟大嘅教师只不过系佢系有啲神圣嘅表现啫。自由派嘅神学呢佢哋认为耶稣基督系一个普通嘅人只不过系后咪被教会神化咗嘅啫。一啲新纪元运动嘅人佢哋认为耶稣基督系一个领受启示嘅人他自己有一种 基督的意识在他里面，他只不过是一个混游四方的一个神秘的智者，形形色色各种各类对耶稣不同的看法。面对这些看法，不同的看法的时候，教会必须要持守圣经给我们的真理。我们不能够是因为这个 世界或者这个社会它是讲求包容或者互相要接纳而去妥协了真理。我们更加不应该是因为要为了跟宗教对话，让对方能够去接纳自己，我们将圣经里面一些很基础的真理去妥协去放弃。在香港呢，有一间教会叫做基督福音门徒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他最初开始呢都是一间很纯正的教会，他很想跟回教即是去传福音去分享信仰，但在接触的当中呢，他们教会的创始人慢慢慢慢呢就妥协真理，他不再坚持耶稣是神这个基要的真理，最后呢就变质成为一个相信上帝是一位一体的异端，很令人痛心的一件事。在15至17节呢，在这几节的经文呢，保罗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神，是创造主，所以无论我们在什么的时代，我们都必须坚持这个很基本的真理。跟着呢，保罗在18至20节呢，他就讲到耶稣基督是救赎主。我们一起打开我们的程序，再读一读18至20节。在18节呢，保罗用了三个词来形容基督。第一个就是他是身体的头，第二个呢是原始，第三个呢是复活当中首生者。耶稣基督是身体的头，这里的身体呢就是指教会，指信徒的那个信仰群体。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究竟在这里指什么呢？有些学者呢他就讲到，其实在早古代的医学里面，原来头的功能呢不单单是指能够去指挥到身体各个部分的活动，而且呢头呢还是身体各个部分感觉行动的来源。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讲到呢，他说耶稣是教会的头呢，事实上是讲到耶稣是教会的指挥者和领导者，同时都是教会生命的供应者。如果跟教会他听从主耶稣的教导，他听从圣经里面的那种的 真理的指引的话，他就是听基督的指挥，就好像一对士兵去听从他们的军官或者司令的指挥一样的。那什么叫教会，什么叫基督是供应教会的生命呢？其实就是说，当一间教会他是正确传讲神的话语，去见证神的福音的时候呢，就有了生命活力。如果你去到一间教会，如果你感觉到死气沉沉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那间教会呢可能是没有好好的教导神的话语，可能那间教会呢都没有去见证福音传扬福音的。传扬福音教导神的话语，教会就有生命就有活力，因为耶稣基督是教会生命活力的供应者。第二样，基督是原始。原始这个字呢是表示了基督是救赎的开始。在圣经里面呢，神的救赎呢又被称为神第二次的创造。第三样嘢，基督是死而复活的首生者。在这里呢，我们知道刚才讲首生不是强调那个次序的问题。所以同样的，在这里呢，耶稣基督是首位复活的呢都不是次序的问题。是强调耶稣基督的复活呢那个性质是一个很超越很独特的性质。因为呢是他的复活呢才是所有信徒能够去保证他们能够有复活的一个证据来的。所以临前十五章呢就特别讲到，他说基督的复活是所有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在基督里面的人都要复活。所以耶稣的复活呢是保证了我们将来跟他一起的这样去复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原始和复活的首生者。为什么神要让他有这样超越的地位呢？跟着下来你看看第十八节后面就讲到好让，就是说呢神这样做呢是有个目的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基督在万有当中居首位，令他成为万有的真正的主。那万有是指的什么东西？就是指神创造所即是所有的 嗰个世界。其实十六节咧特别提到有形同埋无形嘅，即系咩咧？有形嘅就系物质性嘅世界，无形嘅就非物质嘅世界。神创造嘅呢啲都系神所创造嘅一切，无论物质嘅或者非物质嘅，都系神系盼望能够要耶稣基督喺当中系居首位做主。我哋今日我哋嘅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现在是什么范畴？是物质还是非物质？物质的范畴。有哪些学科是现在非物质的范畴？文化、哲学、心理、艺术、社会、政治、教育、经济、商业，这些范畴都是研究了非物质的范畴。这里就讲，保罗在这里讲了一段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神要叫基督在这些一切的范畴上面都居首位。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的心意就是要基督在这些一切的范畴或者领域的当中做主，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为什么呢？因为第十九节到二十节就讲到了。保罗说，他是因为神喜欢使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接着他神使万有与自己和好，无论是天上的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接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促成了和平。神要基督在万有当中居首位，是因为神要接着基督使万有和自己和好。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一个很震撼很震撼的真理，即是神的救赎论啊，原来是一个宇宙性的救赎论。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神的救赎指他的对象只是人，所以一提到救赎的时候，我们会想到神要拯救人，要人信主，要人得救得永生，我们想到就是这件事。但保罗说不单单是这样，因为保罗在这里说，他要神要接着耶稣基督使万有和自己和好，无论是天上的无论是地下的，都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去促成了和平。即是说呢，神的心意呢是要接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十字架上面的救恩，要救赎神所创造世界里面的一切的一切。而人呢只是创造其中的一个部分，不是唯一的部分。为什么神要万有和自己和好呢？因为神起初创造的世界呢，是因为人始祖亚当的犯罪，而令到整个世界呢是被罪玷污了。而因着人和神作对，敌对神，令到整个世界呢都达不到神起初创造的目的和意义。神起初创造宇宙万物的目的是什么呢？诗篇十九篇告诉我们，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和作为。但如今呢，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神起初创造这个目的和意义了。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塑造的世界都伏在虚空之下。虚空的意思呢，即是说没有意义，达不到是神原本的目的。就好像成日苏牧师告诉我们，即是一台钢琴，它原本的目的就要被人弹出即是很美妙的音乐嘛。但如果它弹不出，那条钢琴呢就失去了个目的，失去了个意义的了，就虚空的了。塑造的世界就是这样的。他而家呢唔单止唔能够荣耀神，而且呢仲变到因为人犯罪呢系同神对立。你好似科学，科学系一个好中性嘅。科学研究嘅就系神创造嘅世界里面，将嗰啲神创造嘅自然律将佢发现出嚟，然之后能够去造福人类。系咪？原本系发现神创造世界里面嘅自然律㗎嘛。但如今呢，当一些不信的人的时候，他们将这些发现了的理论呢，他拿来是反对神的。是不是？所以其实失去了原本神创造世界里面摆在自然里在个世界当中的原本的意义的。同样的，神创造理性，因为它是真理的源头。理性是给我们去思想，去当中去分析的。但如今呢，是因为人的罪呢，令到理性功能呢成为反对上帝的一个功能的。失去了神创造最初的意义的。同样的，文化、艺术。 原本嘅原本咧就系应该要将神创造世界里边嗰种永恒、嗰种美善，将佢表达出嚟。但系今时今日嘅艺术、文化嗰啲嘢，其实同神又有几个关系咧？佢哋系咪喺度彰显紧神嘅荣耀咧？所以耶稣基督嘅救赎咧，神就喺呢度咧，要将世界重新嘅带翻去神起初创造嘅目的。神呢、这个就系神要使万有同自己和好嘅意思，都系要即系话神要让整个被造嘅世界，所有嘅领域、所有嘅范畴，无论系睇得见嘅，无论系睇不见嘅，重新嘅去拥有耶稣基督嘅主权。神学家就会称为第二次嘅创造。第十九世纪咧，有一个好伟大嘅神学家，佢叫 Abraham Kuyper。呢个人系一个荷兰一个前首相嚟嘅。他是一个很著名的神学家，他讲了一句说话。他说基督教最基要的真理，或者最首要的真理的基督教真理最首要的原则不是救恩论。哇，我看完之后我吓到一惊。他说因信称义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的，但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而基督教的真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救赎的宇宙观。而教会最重要的任务呢，就是完成神的心意，将基督教的信仰成为一个生活的系统，一种的世界观，去管理神创造的每一个领域，令到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范畴都能够是成为荣耀神的一个领域、一个范畴。那怎样可以荣耀神同埋是尊耶稣基督为主呢？是不是我们有时出街的时候见到有些教会呢，就挂个好大的牌，写住基督是主咁样嘅宏额，咁就系叫做将耶稣基督尊为主呢？又会唔会系有时一啲弟兄姊妹，包括我在内都有咁嘅，即系屋企里面呢有啲基督是我家之主咁样嘅装饰物，咁呢个系咪就等于将耶稣基督尊为主呢？我諗系唔够嘅。我哋需要喺个人嘅生命里面活出神嘅主权。就是按照圣经里面的价值观和原则去生活。例如我们要去爱人如己，我们要谦卑，我们要学习敬虔的度日，够不够啊？不够。神还要跟我们同工，是要令到每一个范畴，包括科学研究、医学、文化、教育、艺术、政治、商业，都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神的领域。在韩德尔同时代呢，有一个很著名的音乐家，比韩德尔重要著名的，就是巴克。巴克呢，他跟韩德尔呢是同一年出世的。神赐给他一个很高的音乐天分，他写了一些很著名的音乐，有圣约翰受难曲啊，圣马太受难曲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很感人。他每一首的篇章呢，他都是为神而作的。所以有人说呢，听巴克的音乐呢，就好像呢听他在这里讲福音，对人讲道。因为他每一个的作曲呢，他都是为了要将人带到神面前来。所以巴克呢，他是用他的音乐去荣耀神，去影响当时的音乐界。C.S. Lewis 都是这样的。他是一个英国很近代的文学家，他写了一些很著名的著作。他的纳尼亚传记呢，其实已经拍成电影了。所以我们香港人很熟悉的，他用他的小说去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圣经里面的世界观，他用他的文字去向世人去彰显神的美善，那个世界用这样东西去影响文学界。在现代呢，在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辅导中心，是由一班基督徒的辅导员和心理学家所组成的。他们将圣经里面的真理建构，来建构他们的家庭辅导的理论，帮助了很多很多家庭婚姻有问题的人。后来呢，这个机构呢还被中国内地政府呢公开的去邀请去中国内地去帮助一些家庭有问题的人。他用圣经的原则来建构他们的理论，去影响他们那个界别那个领域。这些都是基督徒在不同的领域里面是荣耀神的例子。其实我想不单止是他们，你和我都是的。 神将我哋摆喺唔同嘅领域同埋唔同嘅范畴当中，有人喺商界、喺政界、喺经济金融界，有啲人喺文化界、喺艺术界、喺教育界，有啲人喺社福界、喺医护界。如果你话啊，我退咗休噶啦，或者我系家庭主妇，我唔属于边个界噶，其实你系人际界，因为你所接触嘅系好多好多嘅人，系咪？你身边嘅就系你嘅领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唔同嘅领域。神要我哋喺呢啲唔同嘅领域当中咧，系活出符合神圣经里边嘅人生观，让圣经真理喺就系每一个领域同埋范畴里边去主导领域里边嗰种嘅思维模式、嗰种运作、嗰种嘅方向，以至于能够去建构一种以圣经真理原则为本嘅嗰种嘅文化潮流，去改变呢个唔信嘅世界。呢个就系文化嘅使命。如果你今日你喺商业界做嘢，你唔单止需要去坚持一啲商业嘅操守，你更加要实践一啲企业嘅一啲嘅责任，去关爱呢个社会。如果你今日系政界嘅，咁你都要切切实实嘅去为市民嘅福利去着想，要促进呢个社会有正面嘅道德风气与努力。如果你今日系从事科研嘅，你哋要去专心去研究神所创造嘅呢个世界，将神创造嘅奇妙里面嘅自然律去能够去运用造福人、荣耀神嘅呢啲嘅事情上面。如果你今日系文化界、系艺术界，你就要用你嘅专业、用你嘅语言、用你嘅笔、用你嘅音符、用你嘅画，去将圣经里面嗰种嘅永恒、嗰种真善美，系将佢向世人彰显。如果你是为人父母的，你就要将圣经，你就要将圣经的真理去教导儿女，将一些圣经里面的真理用在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每一个人的领域，我们都要将耶稣基督的真理是运用入来，形成一种的风气，形成一种的文化，以至于改变我们这个不信的世界，改变我们这个不信的文化，让耶稣基督为主的文化做潮流。当然实践这些东西容不容易？一点都不容易，任重而道远。但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孤军作战的，我们是同神同工的，因为这个是神的计划，他必定会供应我们一切，包括智慧，包括勇气，包括能力。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份的体见呢？你愿不愿意承担这个任务呢？我们一起祈祷。